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就在今年3月8日，马航370失踪整整12周年的这一天呢，最后一个仍在坚持搜索的海洋无线公司也突然宣布他们放弃了。然后该公司 CEO 说，至少我们可以肯定的说，马航370不在我们搜索过的地方，这一点至关重要，它让我们思路清晰，并有助于那些继续研究证据的人完善思路，制定未来的搜索策略。所以这是什么意思？要知道，海洋无线公司这是和马来西亚政府签过对赌协议的，承诺无发现不收费。为此他们自掏腰包花了整整3亿美元，可为什么一年前还信心满满，一年后就宣布放弃了？难道他们看清了底牌，愿赌服输吗？那这张底牌又是什么？很显然 CEO 说的明确，第一，飞机不在我们搜索过的地方，也就是南印度洋。第二，未来可以研究前人未完成的思路来制定新的搜索策略。所以前人未完成的思路是什么？新的搜索策略又是什么？很快 CEO 的话让人们想到了一个早在10年前就被主流群嘲的预言家，他叫做杰夫怀斯，一直到今天他都坚定地认为在南边根本找不到这架飞机。杰夫怀斯是一位麻省学霸，1984年考入哈佛大学读进化生物学，毕业后旅居香港，开启了探险旅行记者的职业生涯。期间为了写稿呢，他去北极潜水，驾驶齐柏林飞艇，开二战战斗机在空中翻跟斗，开坦克，参加荒野求生训练，而且从滑翔机到苏联喷气式战斗机，各种机型他不仅都会开，还会特技。同时还得益于他进化生物学的专业，他对分析人类的心理和行为也很在行。比如他小有名气后就出版过这样一本畅销书，深入分析了人在面临空难、猛兽袭击等极端危险时，大脑是如何短路或者如何超常发挥的。这本书呢，后来又让他奠定了灾难心理学的专家地位。2011年他更是一战成名，针对2009年神秘坠海的法航447航班，他发表深度长文，恐惧如何摧毁了一架客机，精准还原出副机长是如何因为慌乱在几分钟内把一架完好的客机拉入海中，这几乎就成了后来对法航447的盖棺定论。总之，正是因为杰夫拥有哈佛理科逻辑加专业飞行员技能加航空灾难调查经验再加惊人的媒体调查嗅觉，当2014年3月马航370失踪后， CNN 立刻聘请他为首席分析师。那会儿他几乎天天上电视，最多的一天一共上了6次。但也正因为他了解航天器的底层逻辑和雷达系统，所以当他提出海事卫星数据可能被人为篡改后，他被主流批为异类。为什么？因为还记得最早的马航报道吗？有两条，北航论和南航论，专家最终通过海事卫星握手数据确定了南航论，因此12年来一直在南印度洋里捞捞捞。但其实呢，早在12年前杰夫就怀疑过数据被人篡改，飞机其实飞向北方咯。为此他被当时的埃及专家组开除，后来也一直被说成一个阴谋论者，甚至就连案发9年后2023年的奈飞纪录片还把它剪辑成一个哗众取宠的小丑。但如今呢，海洋无线公司花了3亿美金似乎看清了底牌，南印度洋海底是空的。所以我们真的要回到12年前的原点吗？其实猛回头，我们也能发现杰夫理论中这样一些让人不安的细节。时间回到2014年3月8日的北京丽都饭店，飞机失联后，大量中国乘客的家属被集中安置在酒店中等待消息。接着包括陈女士在内，总计19名乘客的家属在尝试拨打亲人电话后，都听到了嘟嘟嘟这样的正常接通铃声，但无一人接听。如果说这是网络故障的巧合，那么部分家属还查看到了乘客的 QQ 状态，直到飞机失联40个小时后，有乘客的 QQ 依然显示在线。当时这些家属联合签署了一份声明，强烈恳求马来西亚在手机电池耗尽之前立刻对这些手机信号进行三角定位寻找亲人。但是声明递交后却石沉大海，这成了马航370早期调查中最大的悬案之一，而杰夫也因此怀疑飞机是不是真的坠海了。 因为他和家属一样，不太相信官方的说法，说这是设备主动生成的铃声，以及 QQ 在线是其他设备仍有登录的残影。杰夫认为飞机坠海，理应就不可能再拨通电话。作为哈佛生物系学霸，杰夫几乎是第一个意识到藤壶有问题的研究者，因为藤壶号称海洋年轮，它会记录下所处海域的环境，泡了多长时间，以及经历过哪些水温变化。所以当马航370最著名的一块残骸鲸腹翼在失联16个月后出现在法属留尼旺岛的海滩上时，官方和杰夫都如获至宝啊，但官方宣布这是支持坠海论的绝佳物证，而杰夫也认为这反而是北航论的有力证据。所以为什么？因为杰夫在第一时间找到了海洋生物学家马丁，并拿到了南印度洋额颈藤壶的生长数据。该数据显示，在类似印度洋洋流温度和营养环境下，仅仅过了105天，也就是3个半月，额颈藤壶就长到了35毫米。可为什么鲸腹翼上的藤壶泡了整整16个月，最大却也只有36毫米呢？第一，这会不会是在说飞机是16个月前失踪，但残骸却是在3个半月前才被人抛尸南印度洋？第二，为什么法国当局要用一系列1950年代北大西洋冷水区的论文来佐证36毫米的藤壶正常？第三，空口无凭，2020年马丁又带队在印度洋马尔代夫海域进行了一项额颈藤壶的生长对照组实验，发现12个月后藤壶中位数长度50毫米，最快生长仅仅用16个月就长到了57毫米。于是2024年3月马航370失踪十周年之际呢，杰夫在纽约杂志发表了这篇深度报道，并在播客中现身说法，以藤壶这个证据来支撑自己的北航论。除了藤壶的生长之谜以外呢，杰夫还在报道中提到了藤壶的失踪之谜，那就是2015年12月23日，距离马航失联21个月，南非当地的一位散步者在莫塞尔湾发现了这块印有劳斯莱斯 logo 的370碎片，当时上面长满了藤壶，但散步者觉得它很臭，所以就只是用手机拍了几张照片就走了。结果这残骸被涨潮的海水再次卷回了大海。3个月后呢，一位南非考古学家又在莫塞尔湾散步，再次发现了这块残骸，距离上次拍照的地方仅仅几百米。但诡异的是，这次上面的藤壶竟然全部失踪，整块残片光洁如新。南非官方说这是藤壶死亡自然脱落，但好吧，自然脱落，杰夫也认为的确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原始照片上的藤壶最大的也才25毫米，这意味着它绝对不可能在海里泡了21个月呀，按照自己的数据最多才3个月而已啊。接着下一桩藤壶失踪案就更离奇了，2017年8月16日著名的碎片猎人布莱恩·吉布森将两块还算新鲜的疑似残骸交给了马达加斯加当局，然后马来西亚就派遣荣誉领事拉扎去交接这两块残骸，打算运回国内。就在8月24日，拉扎领事在汽车驾驶座上被当地黑帮灭口。虽然官方调查显示这是另一桩案件所牵涉出的黑吃黑，纯属巧合，与残骸无关，但是等到残骸正式交接马来西亚的时候呢，已经是一年过后，上面的藤壶和其他生物信息早就烂光了，没有任何指纹可查。同时这件事儿也让碎片猎人吉布森吓破了胆，再也不敢在海边乱找碎片了。此前呢，他仅凭一己之力就找到过10多块疑似碎片。说到碎片，其实这当中也有一个让调查者头疼的悖论，大致分为两派，一派以加拿大调查员拉里万斯为首，主张平稳迫降，理由是那块鲸腹翼残骸前缘完好，后缘被撕裂成锯齿状。万斯认为这是飞机接触水面时鲸腹翼处于向下展开状态的证据，而鲸腹翼不可能自动展开，只有驾驶员清醒地操控飞机进行平稳水面迫降时才会放下来， 因此万斯得出结论，机长是为了让飞机彻底隐匿才平稳将之降落到海面上，这样机长就可以保证机身完整沉入计划好的4000米深海沟，最后因为海沟的地质活动被彻底掩埋。这个理论完美解释了为什么从当年到现在我们就一直找不到飞机残骸。但是第二派以澳大利亚交通安全局为首的调查团队认为，从碎片猎人吉布森找到的那些散落碎片来看，万斯的理论有问题，那就是这些碎片有发动机整流罩，有客舱内的隔板，它们明显都是被高能冲击过的，这是飞机在最后时刻燃料耗尽高速坠海的证据。所以两派到底谁说的对呢？很可能两派谁都说的不对啊。因为还记得曾经让杰夫怀斯一战成名的法航447空难吗？杰夫认为如果370真的高速坠海，那么他理应像法航一样在海面上浮起大量的救生衣、坐垫、海绵、乘客行李，这将是一片长达几十公里的残骸带。可是370失联后第七天开始就有高空卫星侦察南印度洋区域，第十二天开始就已经有救援船赶到了坠海区域，可是我们至今在这片区域中连一根头发都没有找到。所以不是完好沉没，也不是粉身碎骨，杰夫有理由怀疑矛盾的碎片是被人错误拆解再抛入大海所造成的。调查初期 IG 专家组发现了一个异常，那就是3月8日凌晨2点22分飞机在安达曼海上空最后一次被军用雷达照射后，我们再也不知道飞机的具体位置，但是飞机依旧会每小时与海事卫星握手一次，所以专家因此画出了那些著名的圈，并得出了南北两条可能航线。可是就在飞机失踪后仅仅三分钟，2点25分海事卫星突然进入到飞机的卫星模块，竟然经历了一次断电重启，而且重启后卫星接收到的 BFO 数据，也就是判断往南往北飞的数据极度反常，如果不解决这个反常，那么就无法断定往南往北。于是当时的 IG 核心数据专家维克多伊安内诺进行了波音777底层通信代码的逐行分析，然后他发现当卫星模块断电重启的过程中，由于还没来得及连上飞机的导航模块，卫星模块呢就会给海事卫星发送一个默认值，飞机正处于俯仰角等于零、翻滚角等于零的完美平飞状态。接着维克多把这两个等于零的数据带入计算，发现与海事卫星进入到的异常数据完美吻合，因此 IG 专家组串联起了所有的 BFO 数据，得出了向南掉头的BFO 推理航线。可是杰夫当时看到这个结论的时候就有点坐不住了，因为这种往南飞的推理默认的一个前提，那就是这一切都是机长干的，可如果机长真的费了那么大的劲，好不容易让自己在雷达上隐身了，又为什么要在隐身后仅仅三分钟又把电源重新打开呢？他难道不知道只要一通电，海事卫星就会每隔一个小时追踪他一次吗？这完全违背了人类最起码的心理动机和行为模式啊。所以杰夫跟着维克多的逐航研究继续进行，他发现除了机长波音777还有一个电子舱，里面集成了全机所有的航电系统和物理熔断器，如果有人潜入其中并物理断电，那么也能做到同样的重启效果。而这会不会是说潜入其中的那人故意用这样一次重启来把我们全部引到南方，而真实的飞机路径呢已经被数据劫持，飞机其实往北飞了咯？当年杰夫就是因为猜测并宣扬这种理论后与 IG 组越闹越僵，最终被开除。可是如果继续分析波音777的电子舱呢，更可怕的细节来了。杰夫调查发现，第一，波音777的电子舱竟然没有锁，而且就在头等舱的走廊地板下面，掀开地毯就能钻进去，而如果有同伴协助，甚至能在上面把地毯摆放的天衣无缝，整个过程可以控制在30秒以内。而这对于凌晨起飞全员呼呼大睡的红眼航班来说太容易了。 第二，舱盖周围有可疑乘客。首先，头等舱 3K 座位是一位持俄罗斯护照的乘客，距离舱盖只有不到4米的距离，起身两步就能走到。接着，经济舱第27排是两名持乌克兰护照的乘客，而第27排正上方的天花板中正好是飞机的卫星天线插口。所以杰夫怀疑这三人分为两组， 3K 如果没机会潜入电子舱，那么27排的两人还有备选方案，直接拆毁卫星天线。然而为什么偏偏怀疑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乘客呢？因为杰夫又从谷歌卫星地图上发现了线索。当杰夫构思出有人污染卫星数据的思路后，他就抛弃了所有的卫星 BFO 数据，不再判断到底是朝南还是朝北飞，而是只用飞机起飞时的载油量重新计算。其结果显示，飞机最可能的航向就是向北，经过喜马拉雅山地带的天然雷达盲区，因为这里处于多国边界，就算是军用雷达照过来，马来西亚也会认为这是泰国的飞机，别管它，泰国也会同理认为这是马来西亚的飞机，我们别多事儿。在一路往上飞呢，大家都会这么认为，反而这架飞机就在各国的军用雷达中都隐身了。然后飞机将在早上8点11分燃油耗尽，而落点呢指向了中亚腹地哈萨克斯坦，而哈萨克斯坦的仪式区域内恰好有一座拜科努尔太空港，这里有一条前苏联废弃的航天飞机跑道，足够支撑波音777降落。接着杰夫继续调查这条跑道留在谷歌地图上的历史卫星照片，竟然发现几个月前这条荒废了十几年的跑道恰巧翻修过一次，而且跑道旁边还连夜搭起了一个巨大的矩形建筑，再计算矩形建筑的尺寸，又恰好能塞进一架波音777客机，恰好一次是巧合，那连续恰好三次就不太正常了吧。可接着还有第四轮恰好，那就是370失踪一个月后，这矩形建筑也恰好被拆除了，原址还被夷为平地，清理得干干净净。而这座拜科努尔太空港属于谁？至今它都是俄罗斯向哈萨克斯坦租借的土地，因此杰夫才怀疑那三名持有俄罗斯和乌克兰护照的乘客。面对这种数据劫持论，有调查者认为这解释不了机长的飞行模拟器。马来西亚官方曾报道，他们在搜查机长家时呢，恢复了那台被删除数据的飞行模拟器硬盘，里面赫然存在一条与370疑似往南飞的路径匹配的模拟线路。机长在几个月前就曾在模拟器上飞过这条前往南印度洋的航线，因此马来西亚官方和 IG 组断定机长嫌疑重大。然而杰夫怀斯却发现官方提供的模拟器日志有问题。
On 3rd of February.
其最后一次被开启联网的时间是2014年3月15日，也就是370失联后的第七天。难道这是有谁潜入机长家中开机做球脚时忽略了自动联网机制，从而留下了作案指纹吗？接着还有一个更诡异的细节，那就是失联当晚凌晨1点21分，飞机关闭了应答器，做完战术规避动作，掉头飞越马来西亚槟城上空时了，地面手机基站竟然捕捉到了副机长法里克的手机登录信号。为什么副机长突然开机，却又短短几秒钟后再次断开？会不会是某种绝望前不成功的自救？接着我们再来聊聊杰夫怀斯这套北航论中的一些反驳观点。第一，数据篡改的双保险。 IG 专家组指出，虽然维克多证明了等引擎的漏洞确实存在，但是 BFO 数据其实是在澳大利亚博斯的地面站检测出来的，哪怕有人真的潜入了电子舱，他能骗过天上的海事卫星，但要想继续骗过陆地上的双保险，这简直是上帝级别的黑客操作，只存在于理论当中，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实现。第二，逆推洋流的完美数据。 澳大利亚 CSIRO 是世界顶级的洋流计算机构，他们有一套全球洋流超级计算机系统。于是该机构的科学家就力推洋流数据。2015年7月纽利旺岛发现金富义，2015年12月南非发现发动机整流灶，2016年2月莫桑比克发现水平翼碎片，2016年到2017年马达加斯加又陆续出现小型碎片。接着超级计算机力推模拟发现，这些碎片的发现经纬度和日期太完美了，全部能通过洋流力推到2014年3月8日的南印度洋第七弧线位置。也就是说，如果想要如此完美的全球抛尸，那么抛尸人首先必须有一台同样的洋流超算系统，算出每一块不同大小的碎片应该在何时何地上岸，然后再分毫不差的在该地点外海精准投放，同时这个投放还要能透视洋流，不能扔错了，被洋流卷走就会耽搁时间。这种大自然的完美数据完美抛弃也只存在于上帝级别的操作中，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实现。而且经过力推洋流计算也能部分解释藤壶很小的问题，那就是碎片的起点南印度洋第七弧线带本就是南纬40度咆哮西风带啊，海水冰冷，营养贫瘠，因此飞机刚刚坠海的头一整年当中呢，这些碎片一直在这片冰冷贫瘠的高纬度海域里飘啊飘。可额颈藤壶呢，这是喜温水的生物，幼虫在这种环境下几乎无法存活，只有当碎片飘到更靠北的温暖水域，藤壶才会开始生长。第三，碎片悖论被证伪。2016年11月波音公司发布报告，否定了拉里万斯的平稳迫降论。波音工程师们没有像万斯一样透过金富义的边缘去判断，而是切开了整个金富义，发现其内部辅助支架滑轨和密封盘都发生过剧烈的挤压和破裂，金富义向下展开等以平稳降落的结论，这纯属万斯看走眼了。其内部真相是金富义在高速坠海的瞬间，外力让滑轨怼穿了密封盘，留下了那个万斯眼中只有人为迫降才会产生的向下展开状态。接着为什么坠海没有形成法航类似的碎片带呢？波音工程师这样解释，如果法航那次叫坠海，那么马航这次就叫钻海，坠海是高速拍下去，所以拍的碎片到处都是，而370没油后是以极高速度一头扎进了大海当中，这是一种螺旋俯冲姿态，动能极大，机头率先入水后呢，机身会像手风琴被逐级挤压折叠，而在这个折叠的过程中，很多本应该漂浮起来的轻质物体会被压缩扭曲困在金属机身内，然后与机身一同沉入大海，浮上来的只是一些微小难以被雷达发现的粉末状碎片，这些粉末状碎片可能在最初几天还是卫星可观测的，但是当我们算出南印度洋坠海区域后，卫星照过去的时间呢，已经是第七天了，再加上坠海地又是咆哮40度绝望西风带，风浪就像绞肉机一样的24小时运作呀，这些粉末碎片只会消散得更快。第四，可疑乘客，这或许是杰夫理论中最大的硬伤。首先 3K 是一个靠窗的座位，虽然距离电子舱盖只有4米，但这么不专业的吗？就不能买一个不靠窗的位置过去吗？非得把旁边的人拍醒 3K 再出去，在走廊里完成这一切。其次，27排的两位乌克兰乘客要在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一样的经济舱，在数百人的注目下站起来拆掉天花板破坏雷达，这简直是神剧剧情啊！更何况这三人如果真的是007，那又为何要用真实的护照呢？假护照在马来西亚根本就不算事儿啊！比如这趟飞机上就有两名偷渡客拿着偷来的意大利和奥地利护照登机，马来西亚没有发现，他们的安检也因此被喷得很惨。所以为什么这三个人如果是007不用假护照呢？这一切都是杰夫在先射箭后画靶，先主观怀疑俄罗斯，再拿着放大镜在客舱里找俄罗斯和乌克兰乘客。第五，哈萨克斯坦照片，埃及专家组成怒斥哈萨克斯坦的拜科努尔太空港，这简直是世界上最差的藏尸地。 首先，喜马拉雅一线确实存在杰夫推理的那种双方雷达盲区，但是你是不是还要穿过阿富汗才能抵达哈萨克斯坦呢？而2014年3月的阿富汗是什么地方？这里还在打仗啊，美军的雷达会照不到这架200多吨的波音777吗？另外，就算你隐身穿过去了，可拜伦努尔太空港虽然是俄罗斯管理，但它可是国际空间站宇航员升空的唯一发射场，这里常年驻扎着美国拉萨的专家、欧洲航天局的工程师，甚至每天都会有数颗美国高精度商业和间谍卫星死死地盯着这里每一座发射架呀。然后你要在这个全世界几乎最透明的航天中心偷偷降落一架波音777，还要在这里建大棚，把它大卸八块，再神不知鬼不觉地运出这个世界上离海最远的国度哈萨克。这简直就好比你在纽约时代广场中央藏匿分解再运走一头大象。至于大棚和跑道为什么整修，这也是因为安124巨型运输机要来了，而且运来的航天器部件需要在那个所谓的大棚恒温充气帐篷里存放，存放完了，任务结束了，就自然拆除了呀。第六，副机长手机联网，埃及专家组也曾解释说，连上基站不等于刚刚开机。虽然飞机上大多有规定一定要关机，但现实情况呢，总是有飞行员和乘客忘了关机，放在口袋里一直没管它。所以当370凌晨完成战术规避动作，掉头飞越冰城上空时，他因为高度降低，副机长的内部手机呢，他就本身忘了关机，才刚好因为进入地面基站信号的搜索范围，从而出现了登陆状态。如果真的有什么机上搏斗，那这数据应该是开机、拨电话、发短信，绝不会是如此默默的来又悄悄的走。所以综合上述反驳观点，杰夫怀斯的北航论才会长久以来被视为阴谋论。可现在海洋无限 CEO 的那番话又的确好像是在暗示北航论并非完全不值得研究，而如果继续研究它呢，似乎这里面又有什么烫手的山芋。比如目前很多支持杰夫的网友又提到了一桩90年前的同类飞机失踪案。1937年，美国传奇女飞行员阿梅利亚·埃尔哈特在环球飞行穿越太平洋时神秘失踪。当时美国政府也是向全世界宣布，她是因为导航失误燃油耗尽坠入了太平洋深海，证据确凿。但是随着80年的技术进步，2017年 Tiger 民间历史飞机打捞组织对当年全球范围内的海量原始电报和监听日志进行了修复还原。 Tiger 发现，在埃尔哈特宣布坠海后的几天时间里，全世界的民间无线电爱好者、泛美航空的监听站，甚至是远在太平洋上的美军军舰，都曾截获过多达57个高度可信的无线电求救信号。这或许说明埃尔哈特根本没有坠海，而是迫降在了某个荒岛上，正在利用残存的电池呼救。但当时的美军高层却以无线电杂音和骗局为由无视了这些证据。而这些证据在当时技术条件下看来，确实就类似目前埃及专家组和洋流研究组口中的上帝技术一样，是理论可行但实际不可能的操作。因此美军当年才死死咬定了燃油耗尽坠海身亡的结论。那反观现在呢，我们认为的不可能是不是也只是一种技术落后的偏差？另一个层面， Tiger 还推测，为什么美军不愿相信当时那57组可疑的求救信号？其实这可能与当时的美日关系也有关。当时正值二战，美军不想在日本控制的海域中惹是生非，怕这引起地缘政治的危机。同时埃尔哈特的身份自古以来也和马航类似，在各种都市传说中，他为什么要在这个节骨眼上进行环球飞行，还要特意穿过日本控制的太平洋地区？他会被伪装成平民飞行家的情报人员。所以类比到80年后的今天，或者在类比到再80年后的2094年呢，会不会又有什么技术突破，让我们再次从全球无线电背景中或者其他太空深海的公开数据中发现破绽 然后心知肚明地了解一切呢？当然，如何理解海洋无限 CEO 那段花了3亿美金才得出来的至理名言，也有人认为这并非是在暗示杰夫怀斯的北航论值得重新研究，而是暗示另一个更夸张的北航论衍生话题，那就是电子夺权论。一架200多吨的波音巨兽，或许无法靠钻到地毯下拔几根线缆改几行代码就实现电子接管幽灵航班，但如果还有其他的什么方法绕过机长控制飞机呢？有吗？恐怕是真的有啊。那是一个专属于波音飞机的上帝按钮，那是一项曾被全球脑飞行员拼死抵制的波音黑科技。虽然波音宣称这项黑科技从未安装到过任何商业客机上，但这项黑科技的专利却被人扒了出来，真实存在，而且就连研发这套专利的动机也让人觉得非常合理。但那又是另外一个更黑暗的故事了，我们会员频道细说。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不知不觉已经是12年前的事情了呀。